因为我本人是 IT 行业的，我来澳洲这么长时间，其实一直在做，为医疗行业的 IT 做系统整合啊，什么各方面的服务。那么14年的时候，我太太就怀孕了，都需要做功课嘛，然后做完功课就会发现，哦，有很多事情，比如像食物啊、产品啊，我们都平常可能不太会关注的，现在都开始关注了。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有很多的，它原来在使用的护肤品啊，一些东西。里面含有一些成分其实是不太适合给孕妇使用。那么在澳洲，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是 organic 的话，是有政府的规定，就是有政府出台的 organic standard，也有相关的机构去认证你这个产品究竟是不是 organic 的东西。那么比较著名的像 ACO 啊，其实澳洲一共有6个机构去认证 organic 的东西，用的都是政府的标准。
我看过你的资料，是说你还跑到 organic 产品的权威的认证机构去跟他们一一求证，说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organic。
好比说，我要做一个产品给自己家里人用是一回事，那么拿出去给朋友或者说是进行售卖、贩卖，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当我需要有带商业目的的把这些产品售卖给别人的时候，我跟别人讲说，哎，我这个产品是 organic 的哦，我觉得我需要向别人证明这一点。因为面霜产品，我们里面有26种不同的有机精油，每一个精油都是通过有机认证的。
那这里面的信息呢，非常的复杂，我也很难求证哈。但是我看你的资料里面说是知道说你这些产品都是非常安全的，你甚至是会当着大家的面吃这个产品，是吧？就是说可以吃到身体里面去的，是吗？
对，其实这个也是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面，就是因为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做了面霜的产品。那么后来有一次呢，我在给孩子洗澡，因为我们孩子刚刚生出来以后给他洗澡，会发现他经常不小心的就会吞咽洗澡水。那么这洗澡水里面其实都会含有沐浴露，那孩子吞进去的水里面是一定多多少少含有沐浴露东西在里面。那我就会担心，哎，这沐浴露安全吗？让我去思考，哎，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如果孩子不小心吃了，但是也会安全的这么一款沐浴露产品。那
这
这
个
就
爸
是，
爸真的是当得够到位的哈。
这确实在通过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会促使人去思考，或者说，哎，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感觉更加安
放
心一点
心，
吧？
就是说现在你已经不做 IT 了。
我应该有责任，最起码告诉更多的人，不要看产品的正面，不要看产品的宣传，你翻过去看产品的成分列表，而且很简单，把每一个成分列表，也许它是很长的化学名字，你并不知道它是什
对
么东
呀。
西，但是很简单，你只需要把这个名字输到一个搜索引擎里去，在2分钟之内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害处。当你做父亲的那一刻起，你就会觉得，哦，我应该有责任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没有，当你没有做父亲或者没有为人夫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刻，真的，当你知道孩子有怀孕了，有小孩以后，我觉得每一个父亲迟早都会意识到，哦，我需要做这件事情。
那你会不会觉得在澳洲还是挺幸运的？首先，你要寻找这些比较健康的原生态的材料还是比较容易的。另外，它也有相应的机构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认证，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可能还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支持。
对，因为我感觉到比较幸运的几点，就是第一点，在澳洲它本身是一套比较成熟的认证的机制去支持我去做这个事情。第二一点，因为我本身从事的就是医疗行业的 IT 服务，所以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像这次这个项目里面，我们还有4个皮肤科的专家医生加入进来，一起帮我来去改善这个配方。那第三一点，包括成分方面的问题，因为澳洲它本身贸易比较开放一些，所以像我们很多精油，其实绝大部分的精油其实并不是澳洲的，比如像我们用的乳香精油，我们用的橙花精油，这些比较昂贵的精油其实是从非洲进的，还有一些比较难以寻找到的精油，其实是南太平洋岛上的一些土著人专用的油，他们那些地方有一些性质比较奇特或者神奇的油，比如像我们用的一种油叫做琼崖海棠，它就是我们从塔希提岛，因为我去塔希提岛玩过一次，所以我知道哦，当地有一种土著。它里面叫塔木努树，就是琼崖海棠树。那么土著是用这个树的叶子跟果实捣烂了以后呢，当做烧伤药用的。它的油是有很奇特的那种抗消炎、祛疤那种愈合的作用。所以像这种油，那就是因为澳洲比较开放的这种经济状态，所以我可以找到这样的产品，
那
然
所以
后
你是通过网上去找到这些原料？
我会亲自过去。
那
一
你
旦
是怎
改。
样找到这个农场的呢？
这肯定是通过网络去找。
那会不会说在语言上有一些困难呢？
翻译，带翻译，确实，尤其是北非，类似于像摩洛哥那样，因为我没有深入到太像西非一些国家，我们进了一些像橙花跟乳香精油，这两个是我们从非洲采购的，都是在摩洛哥采购。那摩洛哥当地都算还好，因为北非相较于其他部分的非洲来讲还算是比较发达，所以呢我们通过带一个翻译啊什么东西就可以跟当地的人进行交流了。
你现在的这些产品就是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商场可以看到了 是吧？
嗯，我们没有进商场，因为我还是比较希望于通过像类似于 Facebook 一类的跟我们的客人进行一些交流，然后通过网站啊或者 Facebook 进行售卖。其实整个一个历程都非常艰难，那支持我一路走到现在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产品的回馈非常好。因为
你说的艰难是因为想要让大家认识一个全新的东西很艰难，还有资金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而是做产品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跟 ACO 的认证过程也非常艰难，因为 ACO 有很多的东西，比如像 ACO 是要求你产品里面不能添加一滴水的。您去，你可以去看看任何一个化妆品，无论它是什么产品，只要是类似于像面霜啊、啫喱水啊，当然啫喱水就更不用谈了，面霜、沐浴露这种，它打头第一个成分永远都叫 Aqua Water， 你可以翻开去看看，都是加水的。但是要认证成有机，你是一滴水都不能加的，这一点就已经很头疼了。每一个配方是三个月，一个配方是三个月，我们前前后后一共了两年半，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其实在开发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是在摸索，在学习，是吧？
是，一边做一边学。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呢，你还要做能够维持生计的工作，对吧？毕竟孩子也出生了，是不是这样？
2014年我太太怀孕以后，我就已经放弃了一大半了，因为那公司也是自己的创业项目，半歇业在家，一边呢就照顾一下孩子，照顾太太，另外一个时间呢就用来研究这个事情。等到2015-16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也逐渐长大了，也可以放开一些手了，就全心全意投入来做这件事情。
在澳大利亚确实你带孩子也是需要自己来弄，你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也是需要自己动手动脚去做，确实很不一样。其实现在澳洲的很多保健品也好，这个美容护肤品也好，他们的主要目标市场都是中国的这些消费者。那你有没有打算就是说要开发中国的这个市场呢？
互联网这么发达的状况，产品会顺着互联网向世界各个角落去散发，不仅仅是中国，也许是新加坡。像我们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客人从新西兰通过网络购买我们产品，那是我们第一个海外客人，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甚至团队出去还开了一瓶酒庆贺了一下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产品做得足够好，我们的口碑足够好，中国市场一定会自己的来找我们，